菩萨心地平啊，海公慈悲，了公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啊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我们的补充资料第二十四页，补充资料24页。我们上一回就品题菩萨心地品，把菩萨两个字大略的介绍了，说菩萨就是觉有情，它本身是觉悟的有情。那在利他这一方面，菩萨能够觉悟其他的众生，菩萨的心地平等，凡是有缘众生，皆是菩萨应该要去度化利益一切众生。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心地啊，菩萨心地品的心地开始。心地呢，菩萨心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心地两个字，一个是从法，就是佛法的法，佛法这一方面来解释心地。另一方面可以从譬喻这一方面来解释心地。那我们先从法这一方面，这法呢，就是我们的菩萨心地品上卷所说的三十心十地，这就是菩萨的心地。我们手边有一张讲义啊，那一张就是把菩萨心地品上卷的三十心十地相果的名相把它列出来。在凤凰经菩萨心地品，它的三十心呢叫做十花趣心、十长养心，还有十金刚心，当然就是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谓的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十花趣呢，就相当于十住；十长养就相当于十行；十金刚呢，就相当于十回向。所以以法来解释呢，这个菩萨的心呢，就指的上卷的三十心。那么三十心呢，它都有它的名相，譬如说十花趣心，第一个就是舍心，第二个就是戒心，第三个就是忍心，就是眉心眉心，这都是菩萨修行的那个次第。那至于地呢，就是指的实地。那这个实地呢，在心地品的上卷也叫做实地，也叫实地。不过它的名相不同。我们一般在教理说，那个实地的初地就是欢喜地，可是，在菩萨心地品的初地呢，是叫做体性平等地。啊，在名相上有所不同，有所区别。那如果以菩萨心地品的这个心地呢合起来，在法上呢就是指的上卷的三十心十地呀。那么就下卷的十条众戒、48条清戒，也可以说是菩萨的心地，因为下卷的十条众戒、48条清戒，这就是菩萨的三聚境界。菩萨的三聚境界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摄众生戒，也就是所谓的饶益有情戒。 那菩萨不但要以舍利一界、舍善法界来自立自己修行，那么还要以舍众生界来利益众生，出离苦海。不但自己出离苦海，也要度化一切众生出离苦海。所以这菩萨戒、十条众戒、四十八条清戒，就是菩萨以这三句境界来自利利他，这就是菩萨的心地，菩萨自利利他的心地。所以不管是上卷的三十心十地，乃至于下卷的十众四十八清的菩萨戒法，都是菩萨自利利他的心地啊。这一种心地，也就是从大慈悲心啊，也是从大慈悲心所流露出来。这是以法来解释心地。那另外以譬喻呢来解释心地，这就是依照智者大师的《幻网经》一书，就是智者大师对《幻网经》的解释。他说这个心地怎么样是譬喻呢？这个心呢，就是譬喻我们人的心。那么我们人的心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么菩萨去度化众生呢，就是用这个悲心去度化众生。好，所以这个菩萨的悲心度化众生，这个心，这就是菩萨度化众生最重要之所在，就好像人的心脏一样。那至于这个地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土地，它能够生出种种的果实，生出种长养种种的生物。那这个菩萨的地呢，就能够长养出种种的善法。所以这个心地两个字，就是菩萨自利利他长养一切善法最主要之所在，也就是依着这个菩萨戒法，或者是依着三十心十地来度化众生，这是所依靠之所在，也就是最重要的依据。菩萨就依着这个菩萨戒法，或者是依着三十心十地来行种种善法，度化众生。所以这个心地呢，就是譬喻菩萨度化众生，行种种善法，长养种种善法之最重要之所在，最重要之根据。那如果依照偶益大师说，其实约法来解释菩萨的心地，或者是约譬喻来解释菩萨的心地，都是可以的，它也是互相融通，互相融通。那这就是说解释心地这两个字啊，解释心地这两个字。那我们底下呢，再解释品，菩萨心地品的这个品，品就是品类的意思，品就是同一类，就把它列为归纳为一品。那这一品呢，就是把菩萨在修行自利啊，自利修行，或者是度化众生利他这一方面的心地啊，乃至于十众四十八条清戒啊，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地法门，通通把它归为这一类，归到第十品啊，归到这同一类啊，归到第十品，所以称之为品，品就是同一类的意思啊，就是异类相从啊，异类相从，它是同一类，它的意义是相同一类的，就把它归为同一品。那么依照偶益大师说，我们这《幻网经》就是有112卷，有62品 哦，这个有关于菩萨心地呢，就把它归为第十品。当然依照法藏啊，依照其他的法师也有说为一共是61品啊，这个菩萨心地呢是也是61品当中的第十品。那菩萨戒法呢，要详细的说，那么菩萨戒法应该是无量无边，菩萨的戒法应该是无量无边。只要是对众生有利，只要是自利利他的一切止恶行善，应该都包含在菩萨的戒法里面。所以菩萨戒法如果要详细说，就如尘若沙，像尘沙或者是像恒河沙那么多这样。那但是在如果菩萨的戒法就笼统的像尘沙那么多，那众生就无从修行。像我们愚钝的众生总是要依着语言文字，如果没有语言文字没有条文的话，就无从修行。所以在菩萨那么多的无量无边的戒法当中呢，我们就把它说出有菩萨心地品，说出30心10地，那么在下卷呢就举出10条重戒48条轻戒来，那么作为我们修行的准则，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所以10条重戒48条轻戒要就无量无边的菩萨戒来说，应该也就是略举出这10条重戒48条轻戒，其他未略举出来的，只要是自利利他的一切教法，我们都应该依着去实行，依着去奉行啊。因为菩萨的戒法是无量无边，只要是自利利他，都应该作为一个菩萨佛子，我们要修行菩萨的法门，只要是自利利他，都应该去学习的。那这个举出这样的戒法，就是让我们饮一滴而知大海，烧一碗而聚众香，就是从这个菩萨戒法当中，我们就进而了解菩萨无量无边的戒法，就是饮一滴而知大海之味。好，我们就从这个菩萨戒法所列出的10重48轻学了之后，然后凡是对一切众生有利益的一切戒法呢，我们作为菩萨佛子也都应该去做。这就是举一反三，就饮一滴就能知道菩萨的心地法门，就是只要是自利利他，利益众生啊，都应该去信受奉行。这就是饮一滴而知大海，烧一碗哦聚众香啊。那以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梵网经啊，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这个经题跟品题到这一边呢，就都告一段落啊，告一个段落。那底下我们就要闲题，就要说闲题，五重玄义的第二重玄义就是闲题。那我们翻到26页，26页就是说这个闲体呢，闲体把它分为三科，分为三科。第一科就是虚闲体。虚闲体就是说明说为什么要有闲体啊，这一重玄义啊，就是虚闲体为什么需要闲体。那么下面就说体就是主旨，就是主要的部分，乃名下之所全，就是语言文字 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离体，那个真正的道理，那个就是体，那个离体啊，就是名下所包含的那个真义 DET， 那个就是体啊。好，种种的名言就是意欲令人寻名得体，就是佛说那么多的教法，都是希望我们依着教法种种的语言文字而得到了解佛说这个教法真正的用意，它的用意何在，就是让我们由这个教法而了解佛说这个教法它的用意啊，它的本体是什么啊，这样呢才能够因权得于，因子得悦，那么由佛陀的教法了解他真正的义理之所在，这样才是真正了解佛的意思，才能因子得悦。若逐名迷体，如捉蛇尾，反遭其智。如果我们只是执着在文字上，没有了解佛陀说法真正的意义之所在，这样就是逐名迷体，就逐名迷，没有不了解它的真正用意。譬如说，月亮在哪里，我们就用手指着月亮说，那个就是月亮。如果我们不会依着手指往天上看那个真正的月亮，而以为这一个指头就是月亮的话，这样就是逐名迷体，就不能够真正看到那个月亮啊，这就是逐名迷体了。这样呢，就会以文害义啊，或者是就把佛陀用意正好违背了，这样就会受害，所以就是如捉蛇尾，反遭其智啊！你如果不能就执着在语言文字上，不能够了解佛陀说这个话真正的用意，这样就会反而受其害啊！因为你捉错了地方，你搞错了地方，就如同捉到蛇尾反遭蛇咬一样。那么世尊也常常为比丘说法，那么如同《金刚经》说，这个以华来做比喻，说如华喻者，华善应舍，何况非华。那么这个华呢，我们以这个华度过这个苦海，到了涅槃的彼岸，那么对于这个华呢，我们就不能背在身上，我们应该对它善加安顿，把那个华本来就是在河这一边度化众生的，你不能把它背着走。所以说当我们以这个华度过苦海，对这个华我们也要善加安顿，就是如实的了知它的相用，你如果背着它走，就对它的相用没有善加了解，没有善加处理。所以佛常常用华这个来譬喻，告诉我们说要真正了解世尊说法的真实的意义，他的世尊说法的精神所在呀。那我们这个经呢，我们这一部经啊，从幻网经的题的名字，经题的名字，还有这个心地品的品名，乃至于上下二卷，那所说的这些语言文字呢，这都是能权的语言文字。那么在这一些语言文字当下呢，里面都还包含这一些真正的道理在里面，也就是师尊说法所要全显出来的那一种道理都包含在这些文字里面。那我们得到了了解了师尊说法的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能够依着这个道理来修行啊，所以得此体矣，方能全性起修，才能依照这个道理进一步的来修行。那么以修何性，那用我们修行来跟这个世尊所说的这个道理 对照看吻合不吻合，那么所以要以我们的修行跟这个本体跟我们的佛性要相吻合，所以这就是以修合性，把我们的修德跟性德要让它符合。本来说到这一边呢，就是把为什么要显体的理由呢，应该就是已经说出来了，不过我们下面有进一步的解释，有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又四明总全三华，那这个就是在四明，就四明就是五重玄义当中的第一重四明，它是把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都是总的都有解释，因为我们在四明的时候就谈到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那么法身就具备法身德，报身就是般若德，化身就是解脱德，所以我们在四明的时候把这个三德密藏呢都已经解释过了，所以总全三华。那么体章呢就别在法身，这个显体呢它就个别的比较偏注重在解释在法身德这一方面，所以体章啊显体这一章就个别的在解释法身，所以显体呢就是显出佛的清净法身，这个法身也就是众生本有的佛性，那个清净的佛性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显体呢就是在讲这个清净法身，也就是在讲那个本有的佛性。那中章呢，中章就是比较个别的在讲般若，在讲般若这一方面，在讲般若德啊，依体起用，依体起用，我们就依着体来修行，来依戒定慧来修行，然后开显我们的智慧，开显我们的智慧。所以这个中章呢，它是别在般若，在开显般若。那么用章呢，就别在解脱啊，就是论用，论用就是它有什么功用，就让我们得到解脱。是用章就个别的在讲解脱德这一方面，那么教相在五重玄义的最后的教相，才是把这个前面的总权三华从四明乃至于用章的解脱，把它做一个总体的判别，它应该判在顿教或者是渐教，或者在做种种的判别，所以就是分别总别。那因此呢，我们循着这个五重玄义的次第，在四明之后呢，就应该要先显体，应该要先显体。那虽然是谈到这个显体，但是这个体就是法身，法身当中呢，也具备般若德跟解脱德。这个法身，清净法身当中也具备了般若德跟解脱德。好，因为般若德跟解脱德都是依着法身而开显出来，依着法身来修行，开发智慧，得般若德，得到解脱，然后得到解脱德，所以这个法身也具备二德。那么虽然具备二德，还属法身，虽然有般若德跟解脱德，但是摄用归体都归到哪里呢？还是归到法身。好，所以这个妙体呢，这个妙体应该就具备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那么下面还，我们就依着这个补充资料，下面还对于这个体呢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妙体呢是贵极，就是非常的尊贵，诸法中尊，一切法当中最尊贵的，一切万行之所归去。那么六度万行一切的善华都是从哪里开显的？都是依着这个佛性，依着这个微妙的本体，那么依体起用，所以才有这一切万行。如果摄用归体，一切善华把它摄用归体呢，都要归到这个 这个本体归到这个庙体。这个庙体也是无量功德之所庄严，无量功德之所庄严。我们为什么修种种功德呢？修种种功德也是要成就这个法身，把法身开显出来，把我们的佛性完全开显出来，然后究竟成佛，才能究竟成佛。所以一切的善法功德呢，都是要开显这个法身，也就是庄严这个法身。所以这个庙体、这个庙体法身就是无量功德之所庄严。那么种种的言辩之所全显，我们三藏十二部所说的一切教法，他所要开显的也是开显这个法身本体，也就是让我们依着这个教法来修行，把佛性开显出来。所以种种的言论所要开显的也就是这个法身本体而已。所以这个本体呢，就如同众星拱北辰，众流归大海。那么一切的天上的星星呢，它都是拱着北斗星，那这北斗星如同本体，那其他的一切星呢，就如同无量的功德，所以这无量的功德刚刚讲都是要庄严这个法身本体。所以这个本体呢，我们就以理来解释，因为众星都是拱着本体，那么一切的善法功德也都是为了要开显这个佛性本体，所以就以理来解释这个体，就表示这个法身呢是最尊贵的，是贵极之华，最尊贵的，这个就是法身德，这是法身德，就是体当中具备这个法身德。那么体呢，另外这个体也具备般若德，就是悟了这个体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穷法界缘，把法界的根源都穷尽了。那么到实相底悟了这个体呢，就把诸法实相也都能够穷源究底，追究到它的根底。所以就以这个底来解释体，就是把一切都看得透彻了，追根究底，一切都透彻了。所以这就是说明透彻之中，那么一切都透彻了，了解了，到达实相之底也都了解了，这就是般若德。所以以底来解释这个体呢，这就是开显般若德，这就是说明般若德。那么另外就解脱德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说得此体者，会万殊而不二。得到这个体呢，那就这个本体来说，就是把一切的法也都摄用归体，摄到它的根本也都是回到这个本体啊。那么遍众华而无疑，所以这个体一体起用，它对于一切的法都能够通达，能够跟这个体相吻合，那么去行一切法都能够通达无碍。所以遍众法而无疑，一切的善法功德都是依着这个佛性本体而起的，所以依佛性本体而起，就能通达一切法。所以以达来解释这个体，达说明这个是以体起用，这个用呢就无障碍，无障碍。所以这就包含解脱德，这个体也包含解脱德，以体起用，通达无碍，所以是一切解脱，也就包达解脱德。所以这个体呢，就包含这三种意义，是一个妙体。所以我们这个要修行，要依体起用，所以对这个体呢，我们就必须把它说明开显。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为什么要显体的理由。那么底下正出体，就是说明我们这一部《幻网经》它是以什么为体呢？那在我们的补充资料27页的倒数第二行，就说我们这一部《幻网经》菩萨心地品呢，就是以 诸佛本源心地为体，以诸佛的本源心地为体。那我们说到这个心地呢，心地就是当体即是了，当体即是就是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啊，当体就是，更无他求这样。这个心地即心即佛啊，当体即是。那么说到这个本源呢，本源就是如同禅宗的父母未生前之本来面目啊，就是一切法的源头，一切法还未开显出来，它那个源头啊，这个就是法的性德，法的性德。那么依性德来修行，才能够升起啊、种种的修德啊。所以这个本源呢，就是属于性德这一方面啊。我们再翻过来，诸佛呢，就是初藏原明，非同在禅。佛是已经把这个佛性开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卢舍那佛和一切世尊说这个法呢，都是由他们的本源心地这个体当中说出这个菩萨心地品，好，都是由他们的心体当中流露出这个法，好，这个法是最极清净、最清净的法。佛已经一切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一切圆满，所以在从佛的大觉海当中，清净大觉海当中，本源心地当中流露出这个法，这个是最清净之法。那么这个法呢，跟众生的心性其实是无有差别，众生的那个清净本然那个佛性，那跟这个诸佛本源心地这个体呢，其实是无二无别。那么这一种体呢，这一种体就是也是一切教体，也是一切行体。那么一切的教法，一切的言教，都是从世尊的大觉海当中流出来，所以这个世尊的本源心地啊，诸佛本源心地，这个也是世尊教法的本体啊。世尊的言教就是从那个本体当中流露出来。那么我们要修行呢，也是依着世尊从本体当中流露出来的言教依着去修行，所以也是一切的行体啊，一切修行之所依据啊，也就是要根据这个体来修行。那这个体呢，是魔外所不能坏哦，魔外道都不能够把它破坏，全小也不能混乱，哦，全巧方便或者小圣华也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哦，不可以混乱，也不能混乱啊，哦，就是再圣不增，再还不减啊，哦。那么底下我们在啊会意明，会意明就是把这个体呀，啊。有关于这个体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我们把它汇通一下。那么在我们这一部经说和那个华严经是同一部啊，同一部同一个味道，也就是乳味同一部位。但是华严经呢，它是以一真法界为体，华严经是一真法界为体。那什么叫一真法界呢？那这个一呢，就是这个体，它是绝代，而不是对待，所以称之为一。体是绝代，称之为一。那真呢，就是这个法是真，是真实的啊。这个一真法界啊，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体，它是真实，它是诸法实相，诸法的实相，真实的，所以称为真。那这个法界呢，法界就是容色包含一切法，所以称之为法界。好，一切法都归含色受在法界当中。好，一切法都归色于法界，所以一真法界，这个华严经的一真法界，其实就和 这个幻网经的诸佛本源心地是一样的，是同体而异名。哦，幻网经的这个诸佛本源心地也是一切法之所归色，哦，一切法归头色受也都是归到这个诸佛本源心地。那这个诸佛本源心地呢，这个法身这个佛性，那是真实之法，是一切善法依之而生起，啊，它也包含一切法。所以这个华严经的一真法界和诸佛本源心地，它是同体同一个体，只是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就是会异名，哦，把不同把诸经不同的名称把它会，把它会通会通。还有一切还有许多的大圣经都是以实相为印，以实相为体。那这个实相呢，也是诸佛本源心地的译名。本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哦，它是就是探求一切法，它是无有自性，就它的自性来说是自性空，所以它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可是依着这个实相离体，它又能够生起一切法，所以因缘具足了，它一切法就产生了。所以这个实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哦，它是性空，可是它不坏缘起，性空不坏缘起，哦，超诸细论不可破坏，无相无不相，哦，就是那个无自性空，那是不可破坏，哦，无自性空不可破坏，这个可以理解，活性是不可坏的嘛，哦，所以不可破坏。那么就是因缘所生华，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理则也不能破坏，一切法的因缘具足了，它必然就生起一切法。所以就这个因缘就是缘起，啊，因果缘起的这个道理也不可破坏。所以这个诸法实相是无相无不相，那都是不可破坏，性空的道理不可破坏，因缘所生法的道理也不可破坏，所以称为实相。所以这个实相也是归到那个一切法的本体，所以是万法之所从出，万法之所归去，所以称为一真法界。那么其他的像法住啦、法位啦、一切种智啊、一时境界或者中道第一谛，就像我们的补充资料后面所说的，这一些通通跟那个幻网经的诸佛本源心地都是同一个体，哦，不同的名称而已。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把诸经的一切体不同的名相把它汇通，啊，就是万法都是同一体，啊，都是同一体。那么底下呢，再把那个智者大师对于幻网经的译书，那么，哦，智者大师在幻网经译书，他是以这个无作界体为体，哦，那偶益大师呢，如何来汇通呢？如何来汇通呢？那这个无作戒体，无作戒体就是我们受了戒之后，那么经过三番结磨，我们以至诚恳切心观法界十方法界一切有情无情，那我们发出这个慈悲心啊，那三番结磨成就了，我们就得到这个无作戒体啊。啊，就是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观结抹之后，就得到这个无作戒体。那么这个无作戒体得到了之后，以后呢，我们就依着这个戒体，自然的去防非止恶，然后去行种种的善法。所以这个无作戒体，就是得到这个戒体以后，以后要行善要止恶，就不 对这个戒体呢，不就不需要再造作，就自然的在身口意方面就还归止恶啊，行种种善啊，所以这个是无作戒体。那在偶意大师呢，在偶意大师他认为这个无作戒体呢，他或者是应该属于修德这一方面。那么刚刚前面的诸佛本源心地的那个体呢，才是属于性德这一方面。好，那离体呢，在五重当中应该是属于闲体那一方面。那么戒体呢，无作戒体在五重当中应该是属于明中啊，这一重这一方面。那他的理由，就是我们补充资料三十页的第三行啊，三十页的第三行说，以此无作戒体乃是无漏的色华，说这个无作戒体它是无漏的色华，受之则得，不受则无。说我们去受这个戒，去受这个戒才能得到这个戒体，你要不受戒的话就不得到这个戒体，所以这个戒体是受之则得，不受则无。那我们如果持戒的话，这个戒体就坚固了；如果毁戒的话，这个戒体呢就被破坏了。所以偶意大师认为，这个无作戒体呢，应该是属于事这一方面，不属于理，或者是应该是属于修德这一方面，不属于性德这一方面。这样，但是这个性德也不离修德，你性德呢能够生出种种修德，那么修德也不离这个性德，修德也是要依着性德而生起，所以这个那个事也是要依着离啊，事也是要依着离而来行种种事。那这个离呢，这个离体也能生出种种的善法，所以应该是事理非二，性修交成啊，就是事理它不是两回事，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那么性德修德也是相辅相成，依着性德而起修德，那么依着修德来庄严种种的性德，所以性修也是互相交融成就，所以中体呢它总是不相隔。好，所以偶意大师认为这个无作戒体跟这个诸佛本源心地的离体，它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啊。所以说无作戒体全依离体而花，无作戒体就依着那个诸佛本源心地的那个离体而开花出来，而本净的离体，那个本源清净的那个离体呢，全要依着这个戒体，然后来修行，修种种的善华，去种种的恶华，然后才能够开显这个离体。所以这个性德修德啊，无作戒体跟这个离体它是相辅相成啊，就这样的融会贯通啊。那以上我们把这个体呢大略的介绍了，这个体就是诸佛本源心地为体，就是依着诸佛大慈悲心清净的本体流露出的这个戒华的，作为我们修里面的这个戒华的精神所在，作为我们修行的根据，这个就是体啊。那么底下我们就说五重玄律的第三重，就是明中我们又分为两科，就是虚明中和正明中。虚明中就是为什么要说明这个中去呢？ 这个中就是中去，我们要怎么走，这个路要怎么走，我们修行应该怎么修呢？啊，这个明中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先看第一颗虚明中，虚明中就是啊，说体显于性，中显于修。前面的显体呢，那是在说明这个本性，也就是一切众生的佛性，诸佛本源心地的那个清净，清净的佛性啊。那个是显体所说的。那这个明中他所要开显的是修德，是要怎么样来修行？修行，好，所以但是这个是全性起修，那也是要依着性德啊，依着佛性，依着我们的觉性来修行啊。哦，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啊？依着这个佛性，我们开显出来的这个佛性来修行啊。所以要全性起修，故不二而二。